因为卑微而不是，他是所有山里面最高的，最小的，也是最卑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看西安山，多半的时候你是往下看，除非你比西安山更低，除非你在山谷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西安山在圣经里面是什么呢？是指的得胜者，得胜者那里有大卫的宝座。所以感谢主，从125篇有了新的启程。我们在前面5篇是一段接近程，现在到了125篇就进到亮光程。那么弟兄姊妹，前面5篇告诉我们，我们做基督徒做得很好，但是我们记住，有的时候很火热，有的时候很冷。我们这个人呢，是常常摇摇摆摆，我们这个人不稳定，所以你看见吗？是忽冷忽热的基督，是打摆子的基督。有的时候很爱主，有的又很冷淡。但是等到我们进到153、125天，等到我们真的到了西安，那这里因为有基督的宝座，所以呢，你看你好像西安山永不崩塌。所以到了这里，你看见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活乃是不动摇，乃是稳定的，乃是稳定的生活。所以本来呢，你看见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热心，一会儿又冷淡。但是感谢主，等到125天，我们真的从这个西伦西谷，那么上到西安山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现在你看见这个生活，这个生命是不摇的，本来是摇动的，所以现在就是稳定。这个生活乃是稳健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很自然的，你在这里又往前听。所以现在你如果仔细的来看这里，这个最早是在迦南之外，然后呢到了死海附近，然后是流泪谷，然后是西安大道，然后呢你来到这个橄榄山，你发现摩利亚山在往，圣殿在往，神的同在就在那里。但是就是你真的要经历神的同在，必须背你才可以，先背十字架，先是十字架，然后才是。所以如果我们要升高的话，我们必须要降低才可以。那然后弟兄姊妹，你我才能够经历西安山所学的功课，因为我们活在基督的权柄底下，那自然弟兄姊妹，你的生活才不会摇摆，自然你就会发现说，你跟随那条路就不会摇摆，而且你不会忽冷忽热。一会儿我们很热心，一会儿我们就很。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西安山，你看见这个生活就牢靠了，这个生活就稳妥了，这个生活不是忽冷忽热，这个生活不是凭着眼见，这个生活就是凭着信心。所以这个是125篇。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很靠近，因为我们说过，如果这是圣殿山的话，那么这个圣殿在这里，那么现在呢，在山脚下，这个就是大卫城，也就是西安山。所以您到了这里呢，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目标就是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是133篇。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以为说从这个西安山一下子应该就可以到了这里吧，应该就可以到耶和华殿中了，但是不，你看你虽然是西安大道，你看一步一步要往上去。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你会读到127篇所罗门上行的诗。那这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忽然间又来个所罗门上行的诗呢？这个明明是大卫上行的路，怎么会跑出了所罗门的上行呢？那么所罗门呢，乃是大卫家里面的，大卫一家里面的人。所以当神在里面建立大卫的家的时候，事实上他就是建立所罗门。所以那现在我们要问，刚刚还是在125篇是在西安山，那么127篇呢讲的所罗门，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那么这127篇呢又在133篇以前，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所罗门的上行啊，是在西安山跟那个摩利亚山圣殿中间， 所以现在我们一想说，那么这个圣地到底是什么地方？那所以现在大家如果读旧约圣经就清楚，我只把答案告诉大家，如果你们自己回去找，那就是说今天这个摩利亚山头啊一点都不错，最主要的建筑当然是圣殿，没有错，最主要是圣殿。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当你从大卫城要往上去上到摩利亚山的时候，那么当大卫建造圣殿的时候，他同时也建造他自己的王宫，大家还记得吗？那么我们要问他的王宫建在什么地方呢？刚好就在圣殿南边的地方，所以在这个中间，在这里，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圣殿在这里，这个才是弟兄和睦同居。但是这里是摩利亚山，那你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经过所罗门的王宫，一定要经过所罗门的皇宫才可以。那现在我们就不懂了，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很明显是神的家里，但是所罗门的王宫什么意思？所罗门王宫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所罗门的王宫在哪里，宝座就在哪里。所以到了所罗门，那时候大卫的宝座是从这里，从这里升高到这里。你看你们这里，这里本来是在这里，在锡安山，现在大卫的宝座呢就一直提升到什么，就提升到所罗门的王宫。所以后来什么地方是大卫的宝座，什么地方就叫锡安，所以锡安就扩大了，不止从这里，也扩大到这里来。啊，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这127篇就是告诉我们，127篇讲什么。你看我们再看一下127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你看这里讲的建造，所罗门的建造房屋是怎么建造？一面建造神的殿，另一面呢也是建造他自己的房屋。那现在问题在就在这里了。所以你看见了，当你要到圣殿以前，你一定要经过所罗门。那所罗门房屋代表什么呢？我简单的来说，事实上呢，在圣殿山上，圣殿是神的家，这所罗门的王宫呢，那是大卫的家。所以当神建立大卫的家的时候，那么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就诞生了。所罗门不止诞生，所罗门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就是大卫的王宫。所以大卫的王宫乃是代表什么？乃是代表神为大卫建立的家。那么在什么？在摩利亚山上，一面你看见大卫的家，但同时呢你也看见神的家。所以大卫的家和所罗门的家发生关系，发生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现在大家清楚，这是127篇。那么然后呢，到了132篇，那么毫无疑问，你知道这我们已经到了，已经到了圣殿山，已经到了所罗门宫，已经到了什么？到了圣殿。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这个，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132篇第13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我要使其中的粮食充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换句话说，已经到了外邦的院，已经到了圣殿的广场。那毫无疑问，这是132，大家不要忘记。当你读到129篇的时候，那里讲了什么？那里讲到收割，那里也讲了什么？那里也讲了犁的沟，沟的犁的背上扶犁而耕。这里讲的农作，这里讲的农场。那么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圣殿是盖在哪里？圣殿是盖在阿尔南和亚劳拿的河场上。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127篇乃是所罗门的王宫。然后再往前去一点，还没有到圣殿，我们叫圣殿的根基是盖在阿尔南的河场上。所以呢，你读到129篇的时候，那里讲到农耕的事，那里也讲到收割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现在就很清楚，圣灵一步一步的给我们看见说，你看看在你看见 这些朝圣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往神那里去？怎么往神的同在那里去？你看，一步一步的是往前走的。那么到了133篇呢？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现在你知道以色列到了哪里呢？我们说过，这是整个圣殿的广场，然后圣殿的本部原来是朝向东的，是这样的一个圣殿。那么至圣所在这里，圣所在这里，外院在这里。那么你要进去的时候，有一个院叫什么呢？有一个院叫做女人院、妇人院，也就是家庭的院。所有以色列全家的人，他们通通都聚在那。然后呢，从女人院到祭司的院有15台阶。那么以色列人呢，就在每一个台阶就唱一首上行诗，一直到门槛，一直到圣殿的门槛。所以大家要知道，等到以色列人呢，这外面是外邦人的院，所以他们不能唱弟兄和睦同居。那么乃是等到进到圣殿的本部，进到女人的院，那么所有男女老少，男的女的家庭全部在一起，那么怎么办？他们唱什么呢？他们就唱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到了女人的院。那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那果然到134篇，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你们应当称谢耶和华。那现在呢，已经到了祭司的院，已经到了圣所，最后到了圣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15篇的诗篇不是偶然，这15篇的诗篇原来是有一条线能够把它连起来。我一直在找一个会画画的弟兄姊妹，我们看看能不能呢把它立体的画，或者做一个模型，就是怎样从死海，然后一直最后怎么样？最后达到这圣殿，达到祭司院，从妇女院到祭司院。我们在132篇是根本是包括外邦的院在里面，所以你就知道说，圣经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大卫怎么样一步一步的长大，那我们也是怎样一步。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是把这个图画大概的告诉弟兄姊妹。那明天以后我们就要回到大卫一生，然后呢我们以这幅图画做向导。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从锡安山到圣殿山，就是说到圣殿山一面要经过所罗门的王宫，同时要经过阿尔南的河场，最后才到什么？才到圣殿。所以这里面一定有很重要的思想，神一定有很重要的旨意要让我们。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懂得这些以后，这的确是一条很重要的线。那么我们再回去读大卫一生，那么你就发现，这不光是我们的大卫一生，当然给小朋友讲是很生动的，但是不是光是给我们讲故事给小朋友听的，你会发现说，原来大卫一生呢，就是我们整个生命成长的一个指标，那轨迹的指标。所以但愿，如果大家可能的话，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太晚了，你们应按理来讲，如果要好好这个周末有收获了，应该把大卫一生故事好好看过。我怎么考你们都不会考到。那样这个程度是对的。那么这样呢，因为我们不可能很细的讲大卫一生，我们只能够点一下，把里面重要的点把它点起来，然后我们试着看看能不能和我们今天晚上所看见这根线把它连在一起，意思就是越来越靠近主，越来越与神联合。那这一条路呢，不光是大卫上行的路，所以它是一个大卫上行的诗。那其实弟兄们，你们我想时间过了，但是我提醒大家一下，事实上啊，有人比较124篇和129篇，你发现结构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如果124篇是大卫写的，129篇也是。所以现在看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第一大段五篇里面，你发现说这个122篇最中央的一篇和最后的一篇都是大卫写的。那么现在第二大段里面，就是从125一直到129，那你发现中央的一篇是所罗门的， 然后最后一篇也是大卫，因为你根据它的结构是这样。那么大家如果看133篇是大卫写的，但是134篇很像，也是大卫写的。那132篇虽然没有讲大卫写的，但是上面说，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的苦难，所以这个也很容易，也没有问题的。然后131篇当然是大卫写的。那么132篇说耶和华，131篇也说耶和华，130篇也说耶和华，所以很可能130篇都是。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呢，这个上行的诗啊，事实上是大卫的上行诗。那么如果这5篇再加上前面4篇，一共9篇，15篇里面我们肯定它是大卫上行的诗。那么虽然可能是别人写，但是起码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经历是大卫的经历。而且他的道路是上行的道路，所以根据那个道路他就写了大卫上行。所以我们相信这15篇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也是很重要的道路。好，我想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多一些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啊，今天晚上赏赐我们说中虚的弟兄姊妹，我们未尝感恩。我但愿你用你自己的爱，用你自己的话来吸引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次这样密集的时间，学习的时间。我但愿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但愿你的话能够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谢谢你，把荣耀、爱、来敬拜都归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早晨你还把我们带回来。我们知道明天有密集的一天，我们还需要你的恩典，叫我们能在你的脚前有所学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的基督，感恩。那大家。